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向各位通告一个临时的节目变动，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暂时中断对徐文丽的著作《我以我写见轩辕》的选读，而马上开始介绍另外一本同样重要的书。自由亚洲电台经过多方努力，已经获得了这本新书的作者和出版单位的授权，把书作为文学禁区专题节目的广播内容。这本新的著作就是余杰撰写的《我无罪刘晓波传》。徐文丽和刘晓波两位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民主活动家，两位同样的都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同样的付出了莫大的牺牲。但是就目前来讲，这两位之间还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徐文丽在两次入狱，实际在中国服刑16年之后，已经在2002年流亡到美国，获得了自由。而刘晓波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至今却仍然被关在中国的监狱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尽早的把这部《刘晓波传》推荐给各位，以表达我们希望刘晓波也能早日获释的愿望。在完成了这本《我无罪》的选读之后，我们还会重新回到徐文丽的我以我写见轩辕的选读中去。我无罪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经常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各个栏目节目的采访，各位一定都比较熟悉，无需多做介绍。余杰已经于2012年携妻子和幼子流亡到美国，这部刘晓波传是他来到美国之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写作《我无罪》，余杰得到了刘晓波夫人刘霞的委托授权，刘霞并亲自和余杰讨论了全书的内容。全书成稿过程历时3年多，细腻地记录了刘晓波的求学经历、爱情故事、参与人权活动的始末，更论及了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以和平手段争取人权的理想。该书生动地描绘了刘晓波直率浪漫的性格和他充满戏剧化情节的人生，是一部可读性高而且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书。我无罪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是刘晓波最亲密的朋友和助手之一。自从2008年刘晓波因为组织和起草08宪章被捕之后，余杰就着手撰写这本书。他不仅从刘晓波的日记和笔记中搜集并考察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在刘晓波妻子刘霞的引荐下，访问了50多位在刘晓波生命的各个阶段与他有过深入交往的人士，其中包括刘晓波的亲人、同学、好友、西方汉学家和媒体记者等，而使得本书堪称目前为止以刘晓波为主题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无罪刘晓波传由台湾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在2012年8月出版，台湾的很多著名的学人和报人以及在台湾的大陆的民主人士都对这本书称许有加。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华文系副教授吴明义说道，本书不仅是刘晓波的传记，它还是一个时代的传记，一部微光与影子并陈的传记。苹果日报前社长杜念中说， 刘晓波在中国是个禁忌，而在许多地方是个谜，甚至是个神话。于杰，一位熟悉刘晓波的朋友，真诚坦白，巨细无遗地告诉我们，刘晓波既不该是禁忌，不是谜，更不是神话，而是个有躯体、有灵魂、有热情，也有高度人格缺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动人感人，是因为他身处逆境，却不屈不挠地追求他一贯坚持的核心价值。谢谢于杰还原了一个我们都该认识的真实刘晓波。历史学者、政治评论家胡忠信说，于杰兄以春秋之笔，秉笔直书，刻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并以刘晓波先生为切入点，提供一个人文思考、历史纵深与宗教哲理架构，是一本值得推荐阅读的传记。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郝玉祥说，震撼人心，深刻揭露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困境与勇气。文化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说，这是一个中国勇者的发光生命史，并照亮了当代中国的黑暗与疯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陈方明说，刘晓波是中国的良心，亚洲的良心，世界的良心。诗人和导演洪红说，我们不是看到一个天生的斗士，而是看到一个野性少年如何变成知识分子，如何从独善其身到积极介入，如何从浪荡高傲到坚毅谦卑。每一个选择和判断的转折，给同样身处乱世的我们一面真诚的镜子。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台湾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王丹说，刘晓波是一个复杂的个性综合体，他不仅是激情的，也是理性的，不仅是政治的，也是艺术的，他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中国大陆作家苏小康说，快意人生，20年间无人比肩，温和抗暴，亚洲又出甘地传人。在正式开始选读这本《我无罪：刘晓波传》之前，我先给各位选读一下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余英时教授给这本书写的序。下面就是余杰写刘晓波的传记，真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方面，刘晓波不可能找到比余杰更出色当行的作传人；另一方面，余杰也不可能找到比刘晓波更能使他全心投入的写传对象。我认为本书有三个最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本书并非孤立地呈现刘晓波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而是将它置于整个历史变动的大脉络之中。正因为如此，他的精神成长和发展才段落分明地展示了出来。从11岁到21岁，1966到1976年是他在精神上启蒙和奠基的阶段，但恰好属于文革时期。文革虽是中国人的普遍灾难，却意外成为刘晓波的一种福祉，使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精神上的束缚。这一点点自由的幼苗不断地在他心灵中茁壮，终于成为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刘晓波。难怪他后来要说，我非常感谢文化大革命。从1977到1989年，这是刘晓波生命史上第二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他一方面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专业研究，取得了博士学位；另一方面，他的自由精神已沛然莫之能御，自80年代初开始便冲出了文学专业的领域，而驰骋在思想和文化这一更广阔的世界中。 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记住，这段时期由于胡耀邦、赵紫阳两人主持党政，思想和文化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局面。本书在叙事过程中便隐隐约约地将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透露了出来。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到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刘晓波生命史上的第三阶段。本书叙事主要聚焦于此，全书共八章，自第三章以下都是属于第三阶段，因此记录十分详尽。在这六章的长篇叙述中，晓波个人在这20年中的一切遭遇更是和历史脉络紧密相连的，所以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动态也随着晓波的一言一行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自1989年以来，由于东欧和前苏联先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亡党的恐惧成为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旋律。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中共在过去20年中怎样时轻时重的惩罚晓波，这一点便显露无疑了。无论是短期监禁、在家软禁或劳动教养，都和他的言行对于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一一相应。换句话说，对政权的威胁越大，惩罚也越重。毫无疑问，晓波在2008年底所推出的08宪章构成了对一党专政的最大威胁，因为这可以引发稍后在中东进行的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明乎此，则晓波为什么在宪章发表前夕2008年12月8日被秘密拘禁，并在一年之后2009年12月2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便完全可以理解了。第二，本书记述晓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相当详尽，我们稍加推导便能看到他的心灵发展的整体过程，这是本书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前面提到晓波精神进程的三个阶段，现在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三个阶段是一种内在理路的展开，由低而高，逐层拓广。他在第一阶段所获得高度自由，为他在第二、第三阶段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基本动力。徐有余曾以思想彻底作为晓波的主要特征，我完全同意。但是我要下一个转语，这一特色正是他的自由精神的呈现。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中度过的，所以他没有受到长期而有系统的意识形态束缚，而且很早便形成了向权威挑战的心态。此外，他和同时代少年一辈相比，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人生经验，即1969至1973年这几年，他随父亲到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插队，在这个草原、荒漠与森林的广阔边境，他可能有机会和当地的农民与牧民摔跤、喝酒、打成一片。也许由于这一背景，他的思想和写作之中往往灌注着一股浪漫奔放的精神，和他所体现与向往的自由相得益彰。自由加上浪漫奔放，便造成了晓波的思想彻底。晓波思想的彻底性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姑且举一二事例为证。首先，从消极方面说，他对于共产党的否定是彻底的，从意识形态到统治都是完全反对的态度。从意识形态而论，他对8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启蒙者提出锋锐的批判，并不是抹杀他们的重大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在思想突破方面不够彻底，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再就现实政治来说，1988年 他在香港便公开发表了混世魔王毛泽东的评论，这更是彻底拒斥中共政权的一种明确表示。其次，再从积极方面看，小波对于普世价值的追求也同样的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前面曾指出，小波在思想成长最初阶段已完全认同自由的价值，但在第二、第三这两个阶段中，他则不断地致力于思想的深化和扩张。从他1984年最早发表的《论艺术直觉》和《论庄子》两文来看，他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寻求自由，这正是为什么他特别注意到庄子的缘由。因为一方面，庄子这部书恰好体现了最纯净的自由精神，自严复至萧公权，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现代学人都对庄子有这样的理解，如逍遥游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致敬，而在右这是最彻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庄子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但是小波很快的便将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广大世界。1986年轰动一时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即其名证。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责的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制度，但事实上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遥指党天下的统治。这可以说在扩充的过程中已经将自由深化了。1988年小波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这也是对自由进化深化的一大努力。他的论文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其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因审美得自由。当时美学讨论很热烈，而康德的哲学也相当流行。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小波所选择的论题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特别强调美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虽然由于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康德在他《判断力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论断，我们对于纯粹的美的判断必须超出一切利害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赋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康德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自由的，换句话说，人只有处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下才能成就美感的判断，他称此为自由的美。这里不需追究小波和康德之间的异同，但小波论文的主旨是要使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深入到哲学的层次，这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审美与人的自由》这部专论必须看作是小波在深化自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但小波关于自由的最后同时也是最原熟的理解则见于08宪章。宪章第二节，我们的基本理念劈头便说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限在文明可言。宪章当然代表着所有起草人和签署人的共同理念，这并不是小波一人之见。然而由于小波是两位主要起草人之一，我深信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这一特别提法也同时折射出他个人长期探索自由真谛的终极体悟。最后我要指出本书的第三个特色，小波的精神品格之成长历程在叙事中逐步呈现了出来。余杰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而不是什么横空出世的天纵之圣，因此他并不讳言小波早年所遭受的种种批评，如廖一武说他好斗霸道等等， 而且于杰也指出，年轻的刘晓波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也知道如何制造话题，吸引人们的眼光。但是通读全书，最使我感动的则是晓波的精神境界，随着他的苦难经历而一层一层的向上攀升。1989年六四前夕，他从美国赶回天安门广场，是这一精神旅程的起点。从六二绝食到说服戒严部队让几千名学生从广场撤离，晓波的心灵显然已从早年的激进转向和平渐进，这当然是一次精神的大提升。此下一再入狱和出狱后的监视、软禁、传唤、暴力殴打、劳动教养，种种数不清的迫害，都只能使他的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所以2009年12月，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道，我坚守着20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是印度甘地最后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不经过千锤百炼是不可能坚守下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修炼自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静坐涵养，如二乘、朱熹；另一条是世上磨练，王阳明。晓波的精神旅程是循着世上磨练的方式完成的，这一旅程在本书中有极其生动的记述，读者必须熟读深思而自得之。这里我愿意用我和晓波的两次短暂的直接接触，为他精神生进的实况做见证。我第一次和晓波会面是在1989年4月15日，当时有一场讨论中国大陆情势的聚会在纽约举行，来自大陆的与会者包括刘斌燕、王若水、阮明等人，晓波也在应邀之列，因为他恰好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和我的谈话，我事先已听说他是大陆文坛最具反叛性的青年作家，因此我问他是否已习惯于美国的学院生活，纽约和北京对比在他心理上引起了怎样的反应。他相当激动地说，他完全不能适应纽约生活的孤寂和淡而无味。他告诉我，他在北京差不多天天都有讲演，听众不计其数，每次讲完必得到无数的鲜花和震天的掌声。但那一天4月15号，恰好听到胡耀邦的死讯和北京大批学生游行悼念的报道，与会者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一新闻所转移，我和晓波的对话也就此中断了。我当时虽然很欣赏他的坦率，但总觉得他过于受当时大陆上浮躁风气的感染，虚荣心未免稍重。但不久之后听说他依然不顾个人安危回到北京，积极参加了天安门的民主运动，我对他的印象立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遗憾的是，此后我一直没有和他再见面的机会。听众朋友，以上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为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写的序言。从这次节目起，文学禁区专题节目暂时中断了，选读徐文丽的著作《我以我写见轩辕》，而开始介绍余杰的著作《刘晓波传：我无罪》。以后我们还会回到对徐文丽的作品的选读上来。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